请弟兄姊妹把圣经翻到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马太福音二十五章，我们今天看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一到四十六节。非常奇妙的是，这一段经文在起因经文的时候念了大半部分。二十五章三十一到四十六节，我想我们还是按照常规，还需要还是再念一遍这段经文，大家在念的时候思想一下上帝的话语。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一节，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门我父赐福的，可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果，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王又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件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好，圣经到这里，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正在献上感恩，因为你赐下宝贵的话语，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该如何行，我们知道如何行才是真正的荣耀你的名，如何行才是有你儿子那个名分的身份。谢谢主，一切都在你的恩典之中，是你看顾保守了我们，我们献上感恩，求你继续带领我们，也求你将你的话语解开，让我们心里刚强，能够有能力行你的话语。我们这样祷告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二十五章今天讲完就完了。我们知道从二十四章开始，二十四章主耶稣预言末世的状况，二十四章一开始主耶稣就开始预言末世。在末世期间，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人的生活环境会变得越来越差。为什么环境是为了越来越差呢？是因为人的罪孽越来越大，人们的贪欲破坏了自然环境的平衡。当然更重要的一点是，因着人的罪越来越大，上帝也渐渐地撤去了对自然环境的护理。我们知道一切都在上帝手里，一旦上帝不看顾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要过去。所以当上帝不断地撤去他的护理的时候，更多的灾难就临到这个世界，这是我们都看到的。当然自然环境的变坏，自然环境的改变并不是末世的主要标志。我们不要以为啊，有自然灾害了，这末世要来了。自然环境的改变不是末世的主要标志，末世的主要标志是人越来越远离上帝，人越来越抵挡上帝， 人开始亵渎上帝，人开始自己想做上帝。当然人也知道自己想做上帝这一件事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为了达到想做上帝的目的，他们会不择手段，借用上帝的名号，借着上帝的名号想自己在里面做上帝，以这样的方式来成就自己做上帝的那种狂想。所以在末世时期就会出现许许多多的假先知、假基督、假基督，就是那些想做上帝的人。假先知、假基督，他们要做上帝，他要借着上帝的名号，他就要借着上帝这个名字却篡改上帝所启示的真理，也就是说他们要篡改乱解这本圣经，解释上帝的话，最后达到的目的就是将上帝所启示的真理、上帝所启示的信仰变成了他们的信仰，他们乱解释的信仰，这样他们就满足了自己做上帝的欲望，自己也在这里，在这种过程中他们要窃取上帝的荣耀。因此我们要清楚的知道，到末世的末期，称为基督教的宗教已经不是原本的基督教了，别的宗教到末世的末期还是那样的宗教，因为它过去就不是真的，唯有基督教到末世的末期它就再也不是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和整本圣经所启示的宗教，因为他们要把真的变成假的，所以只有基督教在末世的末期就不会仍然保持原本基督教的样子，基督教就会变成了那些亵渎上帝、想做上帝人的人本的宗教。这在我们在今天在基督教里面已经看到整个趋向，所以我们要想回看一下基督教的历史。很简单的，我们知道基督教起源于亚洲的西部巴勒斯坦这个地区，当五六世纪的时候，当巴基斯坦地区被伊斯兰教占领的时候，基督教的中心就从亚洲转移到欧洲。我们也看到当基督教信仰在欧洲堕落以后，信仰的中心就转到了我们今天的北美洲。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北美洲的基督教信仰也在迅速的堕落，其堕落的速度是惊人的。当基督教能够认同同性恋的时候，这个基督教已经不是耶稣基督所启示的基督教了。那么我现在提一个让大家思考问题，基督信仰的中心当在北美洲堕落以后，它的中心会转移到哪里去？在我的思想当中，它应该转移到没有被福音占领过的东亚，也就是说中国这块地方。我们要知道一旦有过福音，从福音中堕落的以后再要复兴是相当的难，因为人们习惯背叛上帝，觉得上帝没有什么了不起，只有那些没有得到过福音的地方，他们听到福音才会心里火热，他们会愿意认识作为真上帝。所以我们觉得基督教会转移到中国这块土地上，而且我们也看到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在中间有的小孩不知道什么叫十年文化大革命，就是不解释了，我想他们应该慢慢很明白，十年文化大革命把中国人的信仰完全破灭，中国人就成为一个没有信仰的 我们说现在中国人信仰是信仰钱，其实我们知道钱这个不是信仰，信仰钱就是贪欲。所以说当中国人共产主义信仰破灭之后，其实这是基督教进入中国的一个很好的契机。中国应该成为一个基督教基督信仰为中心的国家。我们也看到韩国的许多宣教士在中国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不是他们做了大量工作有一定的果效，但是我们也看到因着政治的因素，福音在中国的起色确实不是很大。因此如果不是上帝在那片土地上开始他的工作，就我们人来看，就我们现在来看，中国的福音的确可以这么说，看不到希望。如果这样的话，以我们的认知来看，以我们现在的思想来看，如果中国担不起基督福音基督信仰这个重担，那么还有哪个国家能担得起这样的重担？似乎没有。你说印度也是一个大国，也是人口很多的国家，但是印度里面印度教佛教在里面，根本基督教在那边是很难开展的。所以如果中国不担起这个耶稣基督福音信仰的重担，这个福音就可能在全球面临的崩溃，也就是说以后再也没有大批的人是基督徒了，基督徒只是个别的很少数的几个人。当然我在这里说，当基督徒成为社会上很少的几个人的时候，那个逼迫肯定是很大的，所以说基督徒会面临着大的逼迫。虽然作为我是中国人，作为华人，我希望为了我们中国的同胞，我希望自己的国家能够成为一个福音的大国，能够让基督教的福音思想、基督的福音真正的进入到中国，成为中国的主流社会。不过那不是我们说了算的，不是我们能掌控的，那是在上帝手中。除非上帝特殊开始，上帝的恩典临到那片国土，我们才能够看到中国有可能成为福音的大国。中国如果上帝在中国开恩，在中国动工，福音才可能在中国真正的生根成长。但是在目前来说，就我们人来看，没有看到希望。所以没有看到希望，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应该很悲伤很悲哀？其实作为基督徒，没有看到中国将要变成福音大国这个希望，我们基督徒仍然应该喜乐。作为基督徒，因为这就是今天经文所说的，这就是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到了。因为如果中国不成为福音大国，整个福音整个耶稣基督的信仰在世界面临崩溃，也就是说上帝的审判要临到这个世界。这就是基督徒的喜乐，因着审判的怜悯，我们会卸下地上的劳苦，我们在天上与耶稣基督同在，享受天上的福乐。当然这是基督徒的喜乐，如果说不是基督徒，那他将从最终之乐转为忧愁。虽然不是基督徒现在觉得很自由很好，在那享受最终之乐，啊，基督徒多烦人啊，每个礼拜天还要去教堂，每个礼拜五还要查经，我多自由啊，我礼拜五可以看电视，礼拜六可以看球赛，一天一天看。当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他们就要从这种最终之乐转为忧愁，因为审判来临， 因为他们要进入到黑暗里面。或许到那个时候，我们基督徒会听到埋怨声，听到非基督徒的埋怨声，说上帝不公平，为什么审判临到我。其实我们今天，我们现在也可以经常的听到这样的话，这样的声音。所以到那时候真正审判来临的时候，我们听到那样的声音，我们不要惊奇，更不要被那样的话所迷惑。因为上帝是全然公平公义的，上帝已经给人充分的时间，充分悔改的时间。那人不能悔改，是因为人轻看上帝的恩典，觉得这没什么了不起，这个恩典呢，我不需要这个恩典。直到审判临到的时候，他才想到要恩典。所以他们的埋怨不能改变他们的结局，不能改变他们进入地狱的结局。这就是我们作为我们基督徒，我们今天都渴望自己的同胞，都渴望自己的家人能够信主，因为我们相信末后世界末了一定有审判。我们也相信圣经所说的话，就像今天经文所说的，有进入永生的，有进入永火的。当我们相信这些的时候，我们希望，都希望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同胞能够进入永生里面，而不进入到永火里面。这就是今天有的时候非基督徒不理解啊，基督徒为什么这样啊，使劲拽着我要我信主啊，然后供我吃供我喝，恨不得哎呀求着我。其实我们是为了你的好处，是为了让上帝的恩典临到你身上。我们前面讲过，耶稣讲了末世的预言以后，说了三个比喻，这三个比喻我在上次讲到的时候全讲过了。耶稣借着这三个比喻告诉我们，到末世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生活。比喻警戒我们，作为基督徒不要以为主人不会惊奇回来，而恶待主人家里的人。这是第一个比喻。第二个比喻，十个童女的比喻，告诉我们，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不要懒惰，不要懒散，我们要在福音上殷勤。我们懒散就会失去救恩。第三个比喻也告诉我们，不要懒惰，不要懒散，要好好的管理主人托付给我们的资产。我们基督徒认定，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我们的金钱，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恩典，都是上帝托我们管的东西，不是我们的。我们不要以为生命在我自己手里，没有一个人生命他可以说我在我自己手里。如果生命在你自己手里，你每个人是不是都希望自己不死？如果生命在你的手里，你就会不死啊。你为什么死呢？因为生命没在你手里。所以说这一切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要很好的应用上帝所给我们的，使我们在耶稣基督再来审判的时候，我们可以交账。不要让耶稣基督说我们是又恶又懒的仆人，那样我们就要被扔到黑暗里去。这些比喻都告诉我们，作为上帝儿女不应该有的行为。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应该有的行为是勤奋勤劳，很好的管理上帝所赐给我的恩典。当然我在这三个讲上三个比喻的时候都强调一点，不是我们勉强能够做出来的， 我们如果只是按着字面去做，我们是做不出来，因为能够做到做出这样好的行为，能够做出蒙上帝悦纳的事情，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合乎上帝心意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在我们信主受洗的时候，上帝已经借着圣灵赐给我们了。只是说我们刚受洗的时候，我们这个生命很幼小，我们可能还很难完全行出上帝话语来。只要我们在福音中殷勤，在福音中努力，在福音中尽上我们自己的本分，我相信上帝赐给你的生命一定能够在你生命中成长。如果你信主十年以后，你说我还是行不出来，第一，你在福音中你没有尽自己应该尽的本分，就你要检讨自己；第二点，就可能你里面没有那个新的生命。所以说，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我们在上帝面前警醒审查的事情。我们看今天经文三十一节，三十一节首先告诉我们，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这里圣经两次说到主耶稣荣耀的降临，坐在荣耀的宝座上。所以我们要清楚的知道，主耶稣再来审判的时候，他是荣耀的再来，并且他是荣耀的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我们不要以为只有在上帝恩典的救赎中才能够彰显上帝的荣耀。我们要清楚地看到，在上帝的审判中，上帝同样彰显他的荣耀。今天经文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要在荣耀的宝座上，荣耀的降临。所以我们能相信福音，是仅仅从上帝那里得到益处，得到好处。不要以为我们信了福音，我们给上帝什么，给了上帝什么东西啊？你看我信福音了，你看上帝得荣耀了。你不信福音，上帝同样得荣耀，上帝在审判中也得荣耀。信福音完全是上帝给人的益处好处，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和上帝有什么可以讨价还价的地方，一点都没有，完全是上帝的恩典。如果你没有这样认识，如果你不这样认为，我在这里可以说你信的福音有问题。你以为凭着自己就可以荣耀上帝，凭着自己可以得到福音，你的信仰有问题。我们人就像天中弟兄所祷告了，尘土不过是个尘土，不过是个小虫，是个小蛆，什么也不是。是上帝验中了我，把我们抬高了，从粪堆里把我们举起来，让我们成为有人的，活出人的样子了。所以说完全是上帝的恩典。好，我们继续看三十二到三十四节，耶稣告诉我们审判时候的状况。三十二节说，万民都要聚集在儿子他面前。因此我们就知道万民都要聚集在上帝面前，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上帝的审判。以为到时候我不去我耍赖，你耍赖也没用，你必须去，你不可能不去，你不去也是进地狱。你不要说我不去我躲过地狱的火，不可能的，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上帝的审判。耶稣在这里也告诉我们审判的模式，那就是像牧人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我们知道牧人所牧养的羊群中不是绵羊就是山羊，你说还有一个既不是绵羊也不是山羊， 没有，不是绵羊就是山羊，不会有第三种的羊。因此被牧羊路人所牧羊的羊，不是安置在右边，就是安置在左边。牧人不会有第三个地方来安置他的羊。所以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个模式告诉我们，上帝审判的时候也是这样，所有的人不是安置在右边，就是被安置在左边，不是进入天堂，在上帝的怜悯和恩典中与上帝同在，就是进入地狱，在上帝愤怒的刑罚之下。在上帝审判的日子，除了这两个去处，没有第三个去处。我们不要思想啊，我不信主，我也没反对上帝。你不信主就是在反对上帝。你不要说我没信主，我不没反对上帝。我待在一个地方，既不是山羊待的地方，也不是绵羊待的地方，没有那个地方。关键是没有那个地方。没有其他的地方可去，也就没有一个人可以躲避上帝的面。所以作为基督徒的我们同样有面临被安置在右边还是左边的问题。不要以为啊，我做基督徒的我肯定安置在右边了，我放心了。不是，我在这里说做基督徒的同样会面临着被安置在右边还是左面的问题。不要以为自己受洗了就一定被安置在右边。我们可以看一句经文，这不是我在这里跟你们说，这是圣经是这么说的，罗马书二章二十八二十九节。罗马书二章二十八二十九节，其实这些经文大家都很熟悉，只是说有时候大家不去思想。罗马书二章二十八二十九节，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隔离也不是真隔离，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隔离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意问。这些经文大家都很熟吗？大家是不是思想过？这两节经文同样适用于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如果用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我可以这么说：外面肉身的洗礼也不是真洗礼，真洗礼是心里的洗礼。外面做基督徒的也不是真基督徒，唯有里面做基督徒的才是真基督徒。所以基督徒也要面临着被安置在右边还是左面的问题。我们不要以为我一信主大事了结，我可以坐着花轿进天堂了，没有那回事。我们人都是无法看到人的内心，谁也看不到别人的内心，甚至自己都看不到自己的内心。所以人只能借着人的外在的表现来推测他内心的属灵状况。我在这里说，有些的人他的推测都无法达到准确，没有一个人推测别人内心是准确的，都无法达到准确。所以上帝没有将一个人是否得救的判断权利交给人。所以我们在教会经常听到人这么说，你不要去判断谁是谁得救不得救，谁是谁进不进天堂，这不是我们人能判断的。唯有能够看透人心的上帝，他是判断人的，而且他的判断是绝对不会错的。在审判来临的时候，上帝会判到我们每一个人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们里面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将决定我们是被安置在右边还是被安置在左边。虽然教会不判断，虽然牧师长老不判断，只是我在这里
告诉弟兄姊妹，每个基督徒作为你个体，作为你自己，你自己要审查你自己的内心，你自己要对自己做个判断。你的判断应该比别人对你的判断更准确。主要只要你谦卑的在上帝话语底下，谦卑的用上帝的话语来判断自己，来审查自己，你的判断应该是比较准确。所以说你一定要有这个过程，不要整天忙被自己虚妄的那个服侍所蒙住眼睛啊！我在教会很热心服侍啊，也不去思想你的是不是判断你的内心，不要被这些假象所迷惑，要清楚的审查自己内心的属灵状况。当你审查清楚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你是不是被安置在右边，还是安置在左边。如果你审经过认真细致的审查，你确定自己是被安置在右边的，你就当欢喜快乐，你就有得救的确据。你一旦判断你是被安置在右边了，你就不要再怀疑我会不会从右边移到左边，不可能，因为右边是上帝给你的恩典，你自己都移不过去了，你现在移到左边都移不过去。所以说你一旦判断你是在右边了，你就要欢喜快乐，你就要感恩，你就要喜乐，因为你是有得救确据的人，你是上帝的儿女，你将来一定在天国。地上任何的难处、任何的苦恼、任何的烦恼都是小小事，小到不可以再小了，因为在永恒当中你是在上帝那里，那你还不喜乐吗？还会被世上那些烦恼所困扰吗？不会，我们是基督徒，是有永生盼望的，不会被世上这些小事情所困扰。有永生盼望的人，是上帝把我们的生命提到了一个高处，这高处就是天上，我们就有不同的生命。这个不同的生命不会被世上所有的那些困难啊、烦恼啊什么所困扰，因为我们和世上没关系，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和世上没关系。世上能怎么样？再大的灾难、再大的地震与我们没关，因为这不是我的国度，我的国度在天上，是那不能震动的国。那你这个孩子怎么能不喜乐？所以说一定是喜乐，我们要有信心。只是我要反过来说，我们还是活在这个世界，我们在这个世界必须有好行为，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如果说你在世上没有好行为，你不为上帝做见证，如果你不为上帝做见证，你就不是上帝的儿女。所以说我们一定有好行为，一定有善行。然而我要告诉大家，仅仅有善行是不够的。如果基督徒仅仅有善行，和其他的宗教没有什么区别，佛教也讲善行，道教也讲善行，伊斯兰教也有善行，都在那边讲善行，叫做行善行好，对不对？如果基督教也只讲善行，和别的宗教没有区别，怎么体现基督教是真宗教而别的宗教不是真宗教？因为基督教不是仅仅讲善行的宗教，但是基督徒必须有善行，没有善行是绝不行的，因为你不能为上帝做见证。基督徒不但要有善行，不但必须有善行，而且你要审查自己的善行的动机和目的，你为什么行善？你行善的目的是什么？只有正确的动机和目的的善行，在上帝那里才是真正的善行。也就是说，你的动机是为了，不是为了自己的益处，是为了上帝的荣耀，是为了让弟兄姊妹得好处。你的目的是为了让上帝在这个荣耀在地上得到彰显。你一定要有清楚的动机，你的善行有清楚的动机和目的，善行才是真正的在上帝面前的善行。 所以动机目的正确的善行，也就是说这个善行是必须发自内心的，动机正确，目的正对。你说这个动这个善行不是发自内心的，不可能，一定是发自内心的。所以正确的动机和目的的善行，表现的是体现的是表现的是人内在的生命。因为你有一个合乎上帝心意的生命，你才会有这样的动机和目的，你才会有这样的善行。我们要清楚的知道我们的动机和目的，我们的善行，上帝是清清楚楚的。不要以为我做了善行啊，我扫个地啊，我做个饭啊，我有善行了，自己目的是什么你自己不清楚，自己目的可能为了让别人夸奖自己几句，那上帝是知道你这个白做，可以这么说，你做了是善行，在人看来是善行，在上帝面前，你的生命里面流出来的，虽然你的善行在外表好像不错，但是这不是你真生命里的流露，真生命你没有达到这个程度。关键的问题，我们要看到我们身里面生命，自己里面生命的东西。因为上帝审判不是看我们的行为，而是看我们的生命。进天国不是凭着我们的行为进天国，天国里不缺少扫地的，不缺少摆凳子的，也不缺少做饭的。进天国是因为我们有天国的生命，有这样生命的人才能在天国里。所以我们需要静静的静下心，静下心来，好好的审查自己，或许我们可以认识自己。我在这里说或许我们可以认识自己，因为认识自己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我们许多时候被自己的那种假象所迷惑，被自己的假象所迷惑。如果我们心里，如果我们思想中没有很清楚的上帝真理在我们里面，我们仍然在亚当里面的旧生命，仍然在世上的旧生命，我们许多时候都会被自己的假象所迷惑。我们看世人，有的时候真的，你看有许多世人的行为品德都很优秀的，做得很好的事，但他们和基督没关系啊，和上帝没关系啊。我们如果不在真理上好好的把自己装备起来，不很清楚的明白真理，我们也可能虽然成为基督徒，但是我们和世人一样会被我们自己的假象所迷惑。所以成为基督徒的一定要在这件事上审查自己里面生命的这件事上警醒。你们，我们基督徒每个礼拜都有聚会，每个礼拜都有查经。其实每次聚会每次查经都是来提醒我们，要我们自己审查自己里面的生命，这是世人没有的，这是基督徒的特殊恩典。你坐在这里有人跟你说你要审查自己生命，不是基督徒他没坐在这里，没人告诉他你要审查自己生命，这就是恩典，这就是上帝话语的恩典。好，耶稣讲完预言之后，讲完牧师预言以后，用了三个比喻告诉我们牧师我们应该怎样生活。在今天的经文里面，35节到45节这10节经文中，耶稣直接教训我们在牧师基督徒要做的事情。在这11节经文中，耶稣讲了两组不同的人。35节到36节说的是第一组人，第一族人。35到36节， 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侧身裸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同时我们也看到第四十二节和四十三节这两节经文与三十五、三十六节句子的结构是很相似，很相似，只是多了一个不字不。当然多这一个不，句子的意思就完全相反了。四十二、四十三节两节经文说的是第二组人的状况，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侧身裸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护我。多一个不字，在第一组里的人认为自己没有做这些事，他们就问主，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侧身裸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者见你来看你呢？第一组人觉得我没做什么事啊，啊，第二组的人也认为自己我没有不做这些事，他们也来问主，主啊，我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侧身裸体或病了或在见你不侍奉你？主对第一组人的回答是，这些事你既做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同样对第二组人的回答是，这些事你既不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不是做在我身上。所以这段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主耶稣身上。如果不坐在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没有坐在主耶稣身上。是不是很清楚？并且告诉我们，没有坐在弟兄中一个最小身上，后果是相当严重的。不是说，哎呀，我只是没有看过那个最小的弟兄们，主要是没看过这个最小弟兄就没看过我，没看过主耶稣，后果相当严重。不坐在弟兄中一个最小身上，他要往永刑里去。唯有坐在弟兄中一个最小身上，他才会往永生里去。因此，是不是坐在这个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这是一条很重要的真理。不要以为这是随便说说话了，因为你做与不做，决定你是往永生里去还是往永火里去。所以，作为基督徒，这条真理我们必须去遵循。不过可以这么说，听起来很容易，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很容易啊，真正要做，真正要实行，做到这条，坐在这条真理上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我们要确定谁是弟兄中一个最小的，你如果没有确定哪个是最小的，你啊忙活做，你没做到最小的。当然我们知道最小的不是说岁数最小就是最小的，也不是说人长得最矮就是最小的。耶稣在这里说，我饿了渴了赤身肉体做客旅的时候你看顾，也就是说当一个最小的弟兄，一个弟兄他在生活上遇到饿了渴了赤身肉体这样难处的时候，这个弟兄就成为我们最小的弟兄，我们就要坐在他身上。为什么主耶稣让我们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而不坐在最大的弟兄身上啊？我就喜欢坐最大弟兄身上，你看我们教会有个大老板啊，我就喜欢照顾他，我就喜欢呵护他，我坐在他身上，大老板有权，你做完了他有回报，你白做，天上没纪念。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你永远得不到回报，你就是坐在主的身上，你不要指望，我们也不指望有任何回报，就是坐在主身上。所以说主要是要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另外耶稣说了，病了和在监里，那是指身体 身体受到限制，身体受到限制，病了身体受不到限制，没病的人不知道整天活蹦乱跳的，有病了哎呀不行了，你身体受限制，在监里你身体受不到限制，受限制，你想跑出去大墙外跑不出去，身体受限制。当然是这里所说的作贱，不是说我抢了别人，我盗了别人，然后我作贱了。这个作贱，主耶稣所说的作贱是为信仰、为真理受逼迫。在国内可能有这样许多这样作贱的，在美国以后也会有人这样作贱。不要以为美国不会，到时候也会有，因为美国的信仰在走下坡。当他们把法院的实践拿掉的时候，就已经告诉我们，他们法律已经不是公平公正的了，你们基督徒要小心了。当一个最小的这样最小的弟兄在我们身边，我们就要看顾他，我们就要照顾他，这是做到主耶稣身上，这也是圣经一贯的教导，不是圣经只有在这一里主耶稣这么说，雅各书二章十五十六节也这么说，若是弟兄或姐妹赤身肉体又缺少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着暖吃得饱，却不给他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可能是许多基督徒也会有这样的习惯，有没有难处的啊，行，我为你祷告，希望你吃得饱穿得暖。圣经在这里说这有什么益处呢？不是对他没益处，对他的确也没益处，对不做的人更没益处。根据今天的经文，如果不做在最小的弟兄身上，我们要往永火里去，那是更没有益处。当然我们要知道圣经的教训是相当平衡，相当平衡，看过一个最小的弟兄，这是主耶稣的要求，主耶稣的要求永远不会超过我们的能力。不要说啊，我没能力啊，没能力主耶稣就没对你没要求，你没能力，如果你可能你就是最小的一个。但是如果我们有能力，我们塞住那个怜悯的心，那就是问题。但是我们如果确实没能力，圣经里没有说你必须做什么。约翰一书三章十七节说，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么能存在他里面？你看，当约翰说看见弟兄看到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就不在他的里面了。第一句话，凡有世上财物的，如果你没财物，后面那句话不是对你说的；如果你有财物，后面那句话，看见弟兄穷乏却是一种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么能存在他的心里呢？就是对你说的。所以我们要看自己有没有财物，当你有财物的时候，你就要想后面那句话是对我说的。如果你的确没财物，你就不要说哎呀我觉得心里难过，没难过，身体很清楚告诉你没财物没关系。所以上帝不会让我们做我们能力以外的事情，不过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必须承认，许多时候我们非常的会照顾自己，许多时候我们看自己就是没有财物，很多财物在手里，就是觉得自己没财物。所以更多的时候不是我们没有能力，而是我们没有把上帝赐给我们的东西很好的运用在上帝的心灵当中。所以说如果在座的有心智要看顾弟兄中一个最小的， 首先要有心智，你没心智，我根本不想看顾，那当然你不会发现你身边有最小的弟兄。如果你有心智要看顾一个最小的弟兄，你就会更多的注意自己身边的人，看看他们中间有没有最小的，有没有需要帮助的，有没有没饭吃的，有没有没衣穿的。当我们有心要看顾最小的弟兄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有个最小的弟兄在我们身边，我们就会看顾他。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遵循了圣经启示的真理，遵循圣经启示的真理，就成为一个往永生里去的人。我在这里说真正遵循这一个真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前面我说过了，因为我们许多时候太贪顾关注自己，不太会关注别人，所以说别人有缺乏我们也看不见，自己有缺乏却一直在那里念念不忘，这是我们不容易看顾最小弟兄的一个原因。不能看顾最小弟兄的另外一个容易原因，也就不容易做到的另外的原因，因为我们要清楚的知道主耶稣在这里说的是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所以不是随便坐在一个人身上，就是坐在主耶稣身上。我们不要把这个理解错了，这是定语很重要，坐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所以唯有坐在我这弟兄身上的，我这弟兄身上的才是坐在主耶稣身上，清楚吧？这是圣经的话。当然我在这里要说的，我并不是说啊，我们不应该关心，不应该看顾，不应该去关心那些非基督徒，我不是这个意思。不过今天的经文确实是这么告诉我，你不坐在这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不坐在主耶稣，没有坐在主耶稣身上。除非我们看顾的确实是属于耶稣门徒中一个最小的，我们才可以肯定地说这是坐在主耶稣身上。至于你坐在没有坐在别人身上，我不能肯定说你是不是坐在主耶稣身上，我没说你一定不是坐在主耶稣身上，但是我不能说你肯定是坐在主耶稣身上。唯有坐在主耶稣门徒中最小的一个人身上，我们可以肯定的说这是坐在主耶稣身上。因此要行在真理中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你要行在真理中，首先你要对真理有所掌握。哦，我对真理一无所知，哦，我却能够行在真理中，你在骗自己。主耶稣确实告诉我们不要让我们去薅出麦田里的稗子，主耶稣说你不要去薅麦田里的稗子。我们知道基督徒知道麦子是基督徒，稗子是撒旦撒的种子，是非基督徒。主耶稣说你不要在麦田里去薅稗子，但是主耶稣并没有教导我们不要去认出麦田里有稗子这件事。现在有的时候我们简句见到啊，主耶稣说了我们不要去看稗子，我们不要去管稗子，主耶稣没说，主耶稣只是说我们不要去薅啊，没有说你们不要去认麦田里有稗子的事啊。而且我们看到门徒的确看到麦田里有稗子，然后跟主耶稣说，主啊怎么有里面有稗子，他认出来了，主耶稣没说你不要去认，主耶稣没说你不要，只是说你不要去薅，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经文不要理解的过偏，也不要理解的不到。所以我们不要去薅稗子，因为我们没有权做终结的 判断，终极判断不受权力不在我们手上。然而我们必须应用上帝赐给我们的知识和智慧，为自己的行为做出适当的判断。你自己的行为你要判断，你的行为要做出适当的判断，这样你才可以行在上帝启示的真理中。而我都不为自己的行为做判断，你怎么行在上帝的真理中？在圣经中有相当多的地方启示我们如何去辨别谁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圣经里有教导很多，其实圣经里有很多这方面的教导。你去看谁是耶稣基督的真门徒。在这里我只举一个例子，马太福音12章46到50节，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六到五十节记载的一个故事。当众人围着耶稣的时候，他母亲和他的弟兄来看他，有人告诉耶稣说，你的母亲和你的兄弟来了。这时候耶稣指着门徒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能不能判断是不是耶稣基督的真门徒？他是不是真的去遵行天父的旨意？也就是说，是不是遵行圣经所教训我们的真理？如果只是嘴上遵行，不是真门徒。遵行就是行为上的遵行，只有行为上的遵行，就一定是真门徒。所以真正遵行上帝话语的人是耶稣基督门徒的一个重要标志。当我们坐在一个遵行上帝话语的人身上，最小的一个弟兄身上，我们就是坐在主耶稣身上。所以只要我们对圣经全备的真理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概念，清楚的了解，我们就能够做出合适的判断。这个判断能够保证，能够使我们行在真理中。如果弟兄姊妹说，哎呀，我判断不太清楚，我这么说，如果你判断不清楚，你还是做，不要判断不清楚你不做，这是一个分水岭。你说我不能很清楚判断他是不是耶稣的门徒，是我们最小的一个弟兄，你不能判断清楚，做肯定是没错，你不做就是他错。如果一旦他是耶稣基督门徒呢，你就问题大了。如果他不是耶稣基督门徒，你做了，你不定有问题，甚至也坐在上帝的心。这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要掌握真理，根据我们的真理做出适当的、适合的、合适的判断。当我们真正的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我们行在耶稣的真理当中，我们就是服侍在耶稣身上，就是成为一个上帝所喜悦的人。讲到这里，我必须回到今天的经文开头第34节。经文开头第34节，这节经文说，于是王要向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所预备的国。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所以我们要清楚的知道，如果我们能够行在上帝的心意当中，我们做合乎上帝心意的事情，这是上帝给我们的赐福。我们不要以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我们什么不是，什么都不是。我们一定要清楚的认定，我们作为一个人什么都不是，所有的能做成一点点的好事，都是上帝赐福，都是上帝的恩典，都是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在耶稣基督里拣选我们。 我们要深刻理解这句话，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耶稣基督的拣选了，也就是说你在没有信主之前上帝已经拣选你了，上帝已经把你做成一个你能信主的性格。如果上帝不把你做成一个你能信主的性格，你信不了主。上帝没有把你从小把你的生活安排在这个环境，到最后来到美国，我们信不了主。这一切都在上帝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你的原因，你才走到这一步。所以说所有都是上帝的恩典。因此我们要知道，一个能遵循上帝旨意的人，他一定是一个感恩的人。如果一个人从来不会感恩，他说他遵循上帝旨意了，你不要轻易信。一个遵循上帝旨意的人，他一定知道这全是上帝的恩典，一定是一个感恩的人。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因着你的话语，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该如何行，也因着你的话语，我们在你话语中得的能力，我们能够行出你要我们行出来的。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不要离开你的话语，让我们死死地抓住你的话语，在你的话语中让我们成圣。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